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向你们问候，也向楼上的人问候。因为现在我们开始用闭路电视，因为人坐不下，所以我们现在讲话，楼上的人一样他听得到，在那个地方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成功的家庭小组。什么叫做成功的家庭小组？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最近我们在积极的推动家庭小组，积极的推动家庭小组。什么样是成功的家庭小组呢？我有几方面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，一同来探讨，看神怎么样对我们说，他心意是什么。我要分家庭小组的意义、家庭小组的特色、家庭小组的重要，还有家庭小组的目的，有四个方面，我要跟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探讨。刚才我们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46节到47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啊，那第46节到47节，你们讲什么呢？这里面说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可见什么呢？他们天天讲了众弟兄姊妹天天同心合意在店里面，且在家中擘饼。家中擘饼，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教会？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教会什么叫教会？很多的人观念以为这里就是教会，家里就不是教会了。教会它的原文的意思，希腊文教会叫 ecclesia， ecclesia， ecclesia 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不是讲这空壳子？我们这个地方只不过叫做什么呢？是一个叫建筑物，不能叫做教会，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。什么叫做教会呢？教会乃是一群被神所选召出来的人，就是换句话说，一群基督徒，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赞美神，这个就叫什么呢？这个就叫做教会。教会的意义在这里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在平安之家聚会，那个地方有两个人以上基督徒聚集在一起，这个就是教会。我们在友谊之家聚会，那个地方就是教会，一群有基督徒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教会。所以教会不限只在哪里呢？只在这个建筑物里面，不限只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擘饼，而且欢喜，存着欢喜的心用饭。所以说门徒不但定期在圣殿里聚会，他们也在家中彼此交接。我们还从哪里看得出来呢？从使徒行传第16章讲到说，问他在吕底亚家的教会，他罗马书第16章讲什么呢？百基拉跟亚基拉家中的教会。还有腓利门书第2节讲什么呢？腓利门书说在腓利门家中的教会。可见呢，家中一样有教会，只要一群被神所选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，这就是教会，这个就是在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要推动家庭小组。为什么要推动家庭小组呢？因为我们要把什么呢？把信仰要带到家里面去，信仰要带到家里面去。今天很多的人今天的世代人很多都出这一方面的问题。出哪一方面的问题呢？像我们弟兄姊妹来教会聚会了，他们父母亲有的虽然不是很反对，可是呢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教会干什么。你要邀请他们父母亲来非常难，他们本能有一种排斥感。虽然他们说教会他们只知道劝人为善的不错啊，可是本能有排斥感，所以他不能一下子到教会里来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弟兄姊妹到教会里来了，你人在教会，家里面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些什么，他们也不知道说你们在这搞些什么，也搞不清楚，要了他也不来。那这种情形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把信仰带到家里面去。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家里对她有一些不谅解，虽然父母很爱女儿，当然爱女儿的没话讲的，很爱，可是呢对她的信仰有一些不能了解，也有一些不能谅解。因着这个情形，所以说呢她想每个礼拜六来，礼拜天才回去，每个礼拜来个2-3次，到底在做什么搞不清楚。所以碰到这种情形呢，感谢主，2-3个礼拜以前有一天我们就到她家里去，她住台北，我们到她家里面去，然后家里面我们在谈天，就是像个友谊在谈天，谈一谈以后我们谈点圣经，然后我们谈出信仰的一些问题，他马上就有一些牢骚出来了，说怎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说基督徒不能敬主的吗？怎么这种事啊，就问一些这种问题。那么我们就用圣经上的原则，我们告诉他，他终于恍然大悟，他也了解，对教会也成谅解了，了解教会到底在做什么，你们在讲些什么。因此我们要把信仰带到家庭里面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我们从去年开始，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只有多少人聚会呢？大概只有40人多一点，去年这样聚会，今年都有80多人，每次都有80多人聚会，成长将近一倍，将近一倍。那么为什么会成长这样呢？家庭小组，家庭小组，有些人不能到教会来，那么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到他家里面去。有些人他本能对教会他产生排斥，我们到他家里面去。所以说人们所需要的问题呀，不只是在店里面得到解决，而是在家里面。所以家庭在家里面问题得到解决之后，知道来教会不是一个摆打肿脸充胖子，不是来一个就挂一个笑面具，来了教会就怎么样，不但在教会里面，可是呢也到家里面去，人到家里面去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家庭小组是那么样重要，家庭小组可以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今年最大的计划是全力推动家庭小组，包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家庭小组。为什么呢？这家庭小组我们把问题都得以解决，问题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主来垂听我们祷告，主来垂听我们祷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重家庭小组。今天我要分家庭小组的意义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。家庭小组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家庭小组它不是不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家庭小组意义在哪里呢？在于提供一个场所，让大家能够带朋友们到那里家里面来听福音。所以家庭小组的意义在这里，在提供场所，让大家能够带朋友来有听福音的机会，有个听福音的机会。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小组，我们都开始从4月份开始，我们全力要推动家庭小组，让弟兄姊妹参与家庭小组。家庭小组就有小组长，还有副小组长。每一个家庭小组有一个小组长，也有两个，有时候3个不一定的副小组长。让每一个小组长、副小组长都是什么呢？都是牧者，都是牧羊人，都是小牧师，都是牧师。让什么样呢？小组长应该就是牧者，不是说只有教会的牧师、传道人才是牧者，每个小组长都是牧者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从4月份开始，我们大力推动家庭小组，然后推动家庭小组，接着像大家看一看这个地方，《使徒行传》，大家看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地方，保罗在剩下二十章的地方，20章20节21节那个地方，20章20节21节那个地方，在194页。在194页，保罗说：“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什么呢？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我都教导你们。”可见保罗啊，他传福音在众人面前，他开大型的布道大会，但他又说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所以他说人在家里面，我一样去，我都教导你们，教导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家庭小组是那么样的重要，是那么样的重要。我们从4月份开始推动大力的推动家庭小组，然后让弟兄姊妹知道有哪些小组。像现在大家看看后面那个地方，大概家庭小组的聚会的地方。家庭小组大家看后面有家庭小组聚会的地方，有陆光一村，有在国家公园城，有在哪里呢？有在城州，有在各个不同的地方。我把小组长的名字写出来，把护长也写出来，把地址也写出来，把电话都写出来，我们好知道哦哪个地方离我们比较近，时间是什么时候，我们好参与。4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力推动到一个地步，然后5月份开始小组长训练。我们以后每5月份开始小组长训练，我每个礼拜四的上午9点半到11点的时候，小组长有些人不上班的，一些退休的叔叔伯伯妈妈们啊，怎么样呢？礼拜四上午来训练。其他有些上班的，他礼拜四不能来的，什么时候来呢？礼拜六晚上9点半到11点，一样有小组长训练。我们积极的训练。小组长应该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牧者，他要了解每一个组员、每个弟兄姊妹的状况，然后分担他们的痛苦，也分享个人的喜乐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呀、亲密呀，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不容易达到的。他们一个关系非常的亲密，为什么非常的亲密呢？因为这种关系彼此有接触。教会非常重要，主日崇拜非常重要，因为是个敬拜神的时候，是听到的时候。所以说这样是单方面，我传道人在台上，然后弟兄姊妹在底下听，但是呢平常家庭聚会就不一样，弟兄姊妹的分享有问题就提出来，有问题就提出来。所以说小组长跟那个弟兄姊妹的关系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弟兄姊妹应该很热心关怀他的邻居啊，然后关怀他的邻居，然后就 邻居有什么样的问题，马上把这问题借着祷告带到主的面前来，或者有问题的马上去探访他，去关怀他，就探访他，去问他，有病的告诉他们说我们教会有医生啊，可以替他们治病，然后记得，让有心灵上有问题的，今天人的问题大多数在哪里的心灵上的问题。昨天我们家庭小组中才谈到什么呢？有钱你说烦不烦恼啊？啊，烦恼。没有钱烦不烦恼啊？烦恼。官做的太小烦不烦恼啊？烦恼。官做的大你说烦不烦恼啊？我说我想总统的烦恼不会比我们少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不会少到哪里去。所以说有钱也烦恼，没有钱也烦恼，小官也烦恼，大官也烦恼，什么不烦恼啊？人人都有他的问题，人的痛苦，有的不是钱可以解决，不是官大就可以解决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所以说如果我们家庭小组的话，就发挥这方面的功效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因为人只有主才能得到真正的喜乐，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。有主以后，你只一时只得以温饱，你也会非常的喜乐，你也会非常的喜乐。信徒们啊，在小组里面好像什么，在家庭里面一样，家庭只是一个家庭扩大一点而已，神国里面家庭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交通自己的难处，可以互相商量，互相彼此的带导，彼此的互相商量，互相彼此的带导，真正的要做到什么呢？彼此照顾，组员与组员亲密的关系啊，会胜过任何的团体，会胜过任何的团体。弟兄姊妹，想到在一年九个月前我们在这里开荒布道的时候，那时候很辛苦，土质非常的硬，土非常硬啊，人的心的土非常的硬。但是我们今年要比起前年来说，土质要软得多了。也看到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，慢慢的心就是越来越火热起来。看到那些邻居朋友们那些心啊，对那神就越来越开放。那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不断的带导，不断的付出关怀，不断的付出关怀的缘故。比如说我们，会友们的周围有些人呐、啊，他们或者会友们，他们怎么样呢？先生在外面做事情，那会友们就来关心这一个家的需要。有时候送一些食物，一些水果，然后呢，孩子们呢，他不方便啊，然后就把孩子们帮忙接送，反正要上学，顺便送的话，顺便接送他上学。一旦会友们生病呢，马上有组员的马上去帮助他打扫房间，然后去医院里去探访他。我们有义诊要请医生去给他去探望他，去安慰他，然后为他的痊愈来祷告。他们的心一定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激励，非常的大的激励。一旦小组员的组员们的家里一旦遭遇到丧事。人生老病死是免不了的事情，一直到造成丧事，小组的人就像什么一样呢？成功家庭小组应该是这样，就马上好像自己家里发生事情一样，大家前往帮助，前往慰问，提供这一家及时的需要，跟他们一起。因为真正的世代啊，人与人之间互相不往来，尤其是大厦这么多，尤其是公寓，个人只管个人事情，管你怎么样，所以邻居上下一年都没有谈，见面只打个招呼而已，没有谈过真正心里的话。你们想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大家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这个时代爱在哪里呢？人人要知道爱在哪里呢？借着家庭小组就可以做到这方面的事情。我们把家庭小组翻成了各个据点，这个据点就传福音给他周围的人，周围人信主以后，据点传给他周围的人，周围传给周围的人，怎么样发挥爱的帮助，彼此之间相爱的帮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家庭小组的意义在这个地方，意义在提供一个场所，让什么呢？大家能够到朋友来，带朋友来怎么样来听信福音，这是个家庭小组的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看看家庭小组的特色应该是什么？家庭小组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家庭小组的特色应该是什么呢？充满了喜乐、见证，还有生命的活力，还有生命的活力，以至于到一个地步，外邦人会被大大的吸引。今天呢、啊，我们家庭小组就慢慢的发挥这方面的功效。有些人真的是这样，看到哎呀，家庭小组怎么经常每个礼拜就有歌声出来，他们自己苦都苦，那个来不赢的，怎么听到这个人这么喜乐呢？他们会被吸引，充满了见证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。但是弟兄姊妹要切记，即使家庭小组像磁铁一样这样吸引人，我们会友们弟兄姊妹仍要必须努力的传福音。因为不信的人呐、啊，他很少会主动来敲门说你们怎么回事，很少这种情形。那他们会探头会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，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接触了，说哎呀我们很喜乐，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有一天是家庭聚会，家庭小组怎么像家庭小组呢？我们唱唱歌，探讨人生的问题，比如说，夫妻应该怎么相爱？我们有人在祷告中，他就交车了。哎呀，我最近跟妻子老是吵架，不太好。老是吵架，那太太也说对先生不满意，他们坦白讲出来，坦白讲出来，那我们哦知道这个问题以后，没有人去笑他，谁会跟谁讲谁的问题？他觉得这里有相爱，他就讲出来的问题。问题讲出来以后，我们为他祷告。有下个礼拜，他说哎呀感谢主，他现在跟太太很恩爱，像个新婚夫妇一样。这就是。 我们借着祷告，借着祷告，神听了我们祷告。所以每我们借着这个，我们可以邀请说，我们在这里大家彼此唱歌，探讨人生的问题，像夫妻应该怎么样相敬如宾？是哪个宾呢？是个冷冰冰的宾呢？还是打仗那个当兵的宾呢？还是像那个客人这样宾呢？我们想大家谈谈这方面问题，谈谈信仰上的问题，人生的问题，信仰。各个方面大家都来谈，然后唱诗歌谈，大家互相关怀，然后最后带到祷告，借着祷告。今天基督徒如果不相信祷告，我们信主干什么呢？今天信主干什么？当然祷告是最大的力量。我今天从过去蒙恩得救，14年官司改判无罪，然后到管训队去，有8个人脱逃，害得我差一点又被关5年到10年。我完全靠着祷告，神听了我的祷告，神听了我的祷告。所以说完全靠着祷告，没有祷告就没有功效，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靠着祷告中，哎呀，充满了喜乐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这个礼拜我们什么代祷事情，把真的问题拿出来，不要来这边到教会来，大家装个面具的来，好啊，感谢主，好，都是好。但是呢，接着家庭小组当中啊，把自己有好的地方感恩，有不好的地方怎么样呢，就谈出来我们心里的软弱，就是祷告哦，他看到神怎么下个礼拜来就怎么垂听我们祷告。这可以让我们弟兄姊妹去经历的，可以去经历的。弟兄姊妹呢，应该怎么样？尽量啊，要往外面寻找可能信主的人。当然，每一个人都要有机会听福音，但是呢，人预备的程度不一样。像撒种，撒到哪里呢？石头地上，撒种在沙土上面，撒到哪里呢？撒到好土上面，石头地上根本没办法，路旁飞鸟一来就把它吃掉了。撒到沙土上面，根基根本不稳固，要到那好土上面的哦，就一直长10倍、30倍、50倍、100倍长起来。所以我们可以。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现在讲的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事情，不是说哎，这个是传道人或者小组长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求神真的把今天的话放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。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想尽可能想周围可能信主的人，对信仰不排斥的人。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家里在那地方啊，他说哎呀，都搬家以后也把那个家那个像偶像，他偶像老是拜的没有意思，想拿掉，但是拿掉他没有一个补足的，这是福音是最好的机会。福音进去以后要知道哦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信仰是怎么样一回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关怀。有些人会觉得空虚痛苦，我们知道世上拜偶像的人太多，我们都关心看到太多那个痛苦，那个挣扎，那个挣脱不了那个痛苦啊。福音到，生命就改变；福音到，家里就改变；福音到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些相信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那个操练这一方面。还有我们要会我们要操练什么呢？要操练包打听，窃听呐、啊，操练窃听。窃听东家长西家短的听啊，但是我们不是去给人家什么搬弄是非，不是耳根子说长哎这个人这个长舌妇一样，将来就我们绝对不讲人家坏话的，不要去搬弄是非的，而是去听，注意听，哎邻家有什么软弱生病的，赶快跟牧师传道人讲去看病，有问题的孩子们不会读书了，赶快跟他，我们就叫人会，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会念书的人去提供他怎么念书，然后有时候有心灵软弱的，赶快去给他们谈他们心灵的问题，把他们症结顶出来。这样我们应该是一个包打听的人，有软弱我们要付上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然后关怀，付上关怀。弟兄姊妹，你越想得啊，人今天什么叫成熟，什么叫不成熟呢？成熟跟不成熟有一个很好的定义，成熟跟不成熟，我小时候就不成熟，为什么？跟父母亲要钱，开口要钱，一直知道要。现在成熟以后就不再跟父母亲要钱，要学习给的，学习给的。成熟跟不成熟差别在于一个是给，一个是得。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信仰上是怎么样分享出去，不要只永远只想得不完的，钱是赚不完的，得不完的。我们越给你就越多，越给就越多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弟兄姊妹多可以学习这方面去经历，我们就操练，我们报打听，一听到对方有什么问题了以后，马上向圣灵祷告，说问圣灵说，主啊，圣灵啊，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向这个人做见证呢？比如说哎呀夫妻吵架，哎呀你就找机会去的时候关怀他，以后讲几句话，又说哎呀他讲他的软弱，说我以前呢跟我先生也是这样，哎是很痛苦，没办法，可是呢后来有人传耶稣给我，信主以后就不一样，生命就改变过来了，讲给他，他说哦这样吗？因为你是个活生生的见证，你不是想怎么样，200多年前哪一个人怎么跟他先生吵架，怎么，不是这样，讲你的见证，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信息，最有效的信息。弟兄姊妹，在汉城，今天在汉城福音呐、啊，在全世界可以说在汉城呢，在韩国那个地方目前最兴旺，有一个教会到40-50万人聚会。我常常想，40-50万人聚会，我们教会可能这样吗？30年前他们教会也不过从2个人开始，牧师跟那个一个他那个岳母2个人开始，他岳母那时候还不是他岳母，就是牧师讲给岳母听，还有不知道事情可能都没有，2个人开始，3个、4个、5个，到今天将近50万人聚会。 我们去年到他们去参观啊，他们什么叫教会像电影院？哇，他们教会一堂五万人，一堂五万人，你看五十万人要，那时候还没五十万，四十万人要八堂。人家有人为什么说没办法信耶稣？为什么不信耶稣？他说我不是不信，根本进不去。他等了几个钟头进不去，没办法进去。到这种地步，福音兴旺到这种地步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他们家庭小组吸引人，家庭小组吸引人，汉城的福音工作是这样展开来的。他们跟其实跟汉城将近一千万人口，有九百多万人口，他们跟其他的普天下的那些大城市一样，高楼大厦三十多层、四十多层、二十多层的一大堆。这么多怎么办呢？人跟人不相往来呀，所以他们传福音怎么传福音？不采取逐家布道的方式，他们怎样呢？他们开始就采取家庭小组的方式。有一位小组长，他每个礼拜六他下班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就利用几个小时来在他大楼啊，四十层的大楼里面，几个小时就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，有人来了买了菜回来了，他说我替你来，我替你提菜，然后就是电梯上就跟他聊聊聊聊，就做朋友。然后提到路口，然后到了又坐回来，人家上来就跟他聊天关怀，提菜的提菜，帮他拿东西太重了替他提，就这样上上下下，每个礼拜六都在上上下几个小时，就这样那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在电梯上找机会帮助人。所以每一个看到他都认识他，好像他电梯管理员一样，看到他就认识他，认识他不断就主动跟他聊，然后跟他做朋友，然后默默地为他们祷告，默默地为他们祷告，然后慢慢以后一次两次他们就会把电话号码告诉他，或把家庭的那个地址告诉他，然后慢慢说哎欢迎来我家坐，第一次他真的他到他家去坐，然后去关怀他，一次这样两次这样，就他一年呢带四十多个家庭信主，不是四十多个人哦，一年哦，他不是全职的传道人哦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公司上班的，礼拜六下午就每天在电梯光坐那个电梯就这样做，他就这样做。如果今天我们到韩国去看，到汉城那边去啊，崇明中央教附近的人去看看，你看到今天有人坐电梯没事干上上下下，你就知道他就在传福音，不然他吃饱饭没事干啊，就是你看他在上上下一看人就谈天，很容易看到。我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所以我盼望我们教会能够明年或后年的时候，我们举办我们到韩国教会去考察，弟兄姊妹看了以后会真的去。我以前看的书这个成功的家庭小组啊，我看了这本书也看了，也知道这么回事，也知道是事实，不然谁也不会传。可是百闻不如一见，我去了以后的确不一样。在韩国地方，你任何在汉城，你任何地方只要站在那边，你往旁边看，反正看到的最漂亮最高大的建筑物一定都是教会，又大又高，那个高的十字架大的建筑物整个是教会，哇，那个福音在那边多么的兴旺。所以说你看人上上下走来走去，你就知道他在管闲事了。管什么闲事呢？关怀人呐、啊，关怀人，福音就在那边生根，福音就在那边这样的生根，人就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他们就找机会这样做，福音当然要广传。比如说他说我可以帮你拿东西吗？就这样问啊。或者说哎，我要替你开门，你东西不放我替你开门，替你开门呢，然后他说聊了聊，他你他去找东西修啊，说哎你家水龙头漏了，我先生会修理，我请他来帮你修理。哎呦病了，哎呀我们家有医生，我请他来。不等他答不答应，就赶快就去帮助这个事情。你说人家心怎么不感动啊？怎么会不感动啊？他们活着的不是为自己，虽然辛苦一点，可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积在天上，天上的冠冕是大的。在世上你得什么呢？你再多的钱得什么呢？一毛钱都带不走。得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？他们都不能够不加班，尽量都不加班，就服侍主、爱主、做事。他说你把这件事情做在他小子的身上，就是做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他们真的发挥到这种地步。所以说呢，还有在恩克市啊，在韩城市旁边一个恩克市，有一对夫妇，热心的夫妇，他们四年带了2000人信主，不是传道人，就是因为发挥家庭小组，成长以后分出去，成长以后分出去，成长以后分出去，带领这么多人信主。怎么去带领2000人信主呢？他们没有任何布道大会、培灵会、大型聚会，只有一对热心的夫妇，一个传一个，接着家庭小组这样做。这是家庭小组的特色，是个什么？充满喜乐，充满见证跟生命的活力，以及外邦人就被他们大大的吸引过来。那么家庭小组的重要性在哪里呢？家庭小组有什么重要呢？换句话说是关注教会的后门。我们台北的教会啊，每一次组织崇拜来的都有五个八个都新的，一年有几个礼拜啊？五十多个嘛哈，如果一次五个就好了，就是多200多人。可是他一年完以后还是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呢？前门开的不小，后门也开得很大，不还好我们前门是这么大，后门这么小而已，还比较好一点。家庭小组的重要在哪里呢？他把前门打开，后门就关得紧紧的，就让流失率不会产生。为什么不会产生呢？因为小组长他照顾小羊，比如说人来了一个以后，我马上会有人跟他谈， 哎呀，你家住哪里？在哪？啊、哦，好，我们马上有一个当地家庭小组，他住在附近，因为我们都是住在五谷附近周围的人嘛。所以的，现在我们逐渐在哪里呢？从这里国家公园城，从陆光一村开始，像到那个地方，以后到哪里呢？到陈州我们家庭聚会，以后范围也能到泰山那边有家庭聚会，以后有三城，我们有三城有会友。像以后到台北，我们有一些家庭小组，家庭小组不光是那弟兄姊妹，那些同工们也希望家里慢慢有家庭小组，让家里们知道到底他们在教会做些什么。你听只是听不了解，很多人对信仰有误解不了解，但是呢他借着众弟兄姊妹这样彼此关怀，哦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会了解。所以家庭小组重要性在于把后门关注，不会产生流失率，不会产生流失率。小组长们照顾群羊像母鸡照顾小鸡一样，关心他们的需要，了解他们的问题，然后把他们带到主人面前，然后找出问题的症结，帮助他解决。比如说小组长他邀请，他怎么邀请的？有个小组长他把他邀请词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家在我们家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家庭的聚会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易的时间，我们有茶点，也介绍我们的信仰，欢迎你来参加，我们有唱歌。你这样人慢慢哦，这回茶点唱歌来看看，一次两次就被吸引了，吸引就走不了了。他不想走，为什么呢？他的痛苦在哪里可以倾诉？今天谁跟谁倾诉痛苦啊？大家维持个表面，见了面你好我好，就这样好而已。所以我真的巴不得，如果借着这样借着家庭小组关怀大家里面的问题，你看看好了。当然福音在五谷要成为什么呢？五谷陆光一村要成为什么呢？福音之村。五谷乡要成为什么呢？福音之乡。我就想到韩国汉城的50-50万人聚会的，我们五谷乡只有5万人口啊，还有10个五谷乡才一个教会的，今天我们是100个教会还没有一个五谷乡的人口，多么盼望有一天福音在这里广传，这是可能的事情。单子在谁的身上？意向在谁的身上？在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身上。家庭小组啊，这个小组呢不是依靠个人，也不是依靠牧师传道人，而是依靠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唯有圣灵能够使什么呢？是领袖们啊火热起来，热心起来，会热心起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4月份开始我们推动弟兄姊妹，大家知道家庭小组的重要之后呢，我们把小组长这2天会发给你们，你们知道谁是小组长谁是副小组长，知道以后我们开始5月份开始推动。那么小组以后呢，5月份开始我们就会训练，每个礼拜4跟礼拜6的，礼拜四早上跟礼拜6晚上训练。训练以后我们会训练什么呢？怎么样领诗？比如说不会吉他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不会吉他也要领诗啊，这样领怎么样领活领诗，然后呢怎么样分享圣经，分享圣经怎么样分享，大家能够有机会表达分经以后呢，大家谈感恩事情，然后谈到哎上个礼拜我怎么祷告上帝垂听的，就感恩，不能扣留恩典。其实感恩以后就知道神是来听祷告，感恩之后呢，大家自己心里的问题以后可以代祷事项，然后大家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祷告，然后就这样循环不已。又不需要用特别什么节目，你要预备节目，我们一定不会有什么人家崔台清预备的那么好，一定不会有人家什么这预备好，我们不需要这样。今天人只在家里，门晚上一下电视一打开就能看到那边，看什么也搞不清楚，管他的，看就这样看，但时间不知道怎么打发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但借着我们每个礼拜有一次的家庭小组的话，我们关怀人，今天需要爱，人今天太需要爱了。今天这个时代是个没有爱的时代，基督徒神有这么丰盛的爱在我们当中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神的爱流露出去，要把神的爱流露出去。所以说家庭小组那么样重要，家庭小组是那么样的重要，它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把后门关注，不会有流失率，人进来就得着，进来就得着，进来就得着。那我们看看家庭小组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家庭小组的目的在于学习神的话语。既然基督徒我们不是像爱拜偶像的人一样，拜偶像的他不必，根本就无所谓，他10年20年50年他都不需要了解，他什么根本不需要了解。但是今天基督徒不一样，我们要了解神的话，神的话是圣经，神的话是圣经，神的话圣经，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计划，将来世界要到什么光景，完全在圣经里面。圣经比明天的报纸都要新，他讲神怎么样创造这世界，然后将来怎么样这世界要毁灭，然后主耶稣来重建天国，怎么在地上建立天国，这整个过程神有他一脉相承，他有他的心意。所以读圣经不能像读什么呢？读《论语》、读《中庸》、读《孔子》、读什么《礼论大同篇》这样读，因为那是人讲的，圣经是神讲的。神跟人差别在哪里？天差地，天差地。我们了解神怎么说话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家庭小组目的在于学习神的话语，还有借着诗歌、借着赞美来祷告、来敬拜。还有呢，这还有什么功效呢？目的在哪里？彼此服侍，鼓励信徒每一个人的难处啊谈出来，互相担当。人跟人开始不太容易讲内心心里的话，像我就很不容易讲内心心里的话，过去哪里只讲自己好的，人都是骄傲自己高举自己，讲什么哇，这都这样，不会谈自己的软弱，不会谈的。 但是呢，在主里面不一样，大家不要撑个脸，在那边打肿脸充胖子，不需要谈谈自己真正的痛苦。哪一个人没有痛苦？都有痛苦啊！哪一个人没痛苦？有钱有有钱的痛苦，没有钱有没有钱的痛苦，对不对？没有娶妻的有那个当单身上的痛苦，你讨老婆以后，你看你有没有痛苦啊？也苦得不得了，也一样，都有很多的痛苦。每一个人都没什么痛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接着来，弟兄姊妹，谈出来，然后谈出来，不只是光谈出来，谈出来以后带来祷告，祷告神垂听以后，哎呀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喜乐。我们从家庭小组一再的印证，我几乎每天都有家庭小组，我带看到人这样转变、转变、转变、转变，我心实在深受激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年我们全力推动家庭小组。盼望每一个人，弟兄姊妹，神垂听以后，哎呀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喜乐。我们从家庭小组一再的印证，我几乎每天都有家庭小组，我带看到人这样转变、转变、转变、转变，我心实在深受激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年我们全力推动家庭小组，盼望每一个人，弟兄姊妹都加以参与。你们愿意参与吗？愿不愿意啊？点头还是摇头啊？啊，都点头哈。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。不是弄给我看的，是给上帝看的啊！你们真的是这样，有这样全力来推动家庭小组，彼此服侍，还有传福音，所有的教导跟见证啊，是为了领新来的人归向耶稣，鼓励信徒们邀请还没有信主的参加家庭小组，才能产生细胞分裂。今天我们人长那么大，小孩子长大是细胞不断的分裂、分裂、分裂，才会长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家庭小组，不能说我们在台北有些教会就出了这个问题。教会有家庭小组啊，他们叫区会，有人成立了5年，成立10年、15年、20年，都是那10个人参加，老是那10个人，别人打不进来，别人来一两次以后，我讲我都不懂就离开了，永远是那几个人，他们开始变成研精了、啊，哦，研究生你哇，这是脑袋瓜知识上在转转了、啊，别人不能了解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家庭小组是一个完全以传福音为主的。传福音界的见证，界的诗歌，不必讲些高言大志，不必讲些多么哇，讲了，哎呦，你学问真好，了不起呀、啊！你怎么这么懂啊？不需要这样，我们来谈谈自己问题。读了圣经以后，讲了我怎么样，我很软弱，我怎么样？上个礼拜天来讲到了吴勇长老，他不是被神这个时代非常重用的一个传道人，他被神重用，30-40年前癌症得主医治以后，奉献当传道，那他是个很好的榜样。他常常认罪悔改，他有一次领罪是礼拜，领完之后呢？他第二天给我们上课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昨天追思礼拜中，他讲了一句话，非常的骄傲。他很一直晚上过不去，他非要跟神认罪之后，他才过得去。他不会让人说：‘哎呀，我们说，哎呀，你看传那个吴勇长老，那个属灵那个长辈的还这样，没有人会笑他。他把内心软弱也谈出来，他错也谈出来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今天大家不必来说我怎么好，光谈好表面的事情，谈谈内心的软弱，内心的软弱，每一个人把自己心里的问题谈出来。”心理问题谈出来，然后呢，组长跟副小组长呢就要负一些使命的。组长负责带领，那领聚会；副小组长负责邀请，然后来做记录。比如说这个礼拜代祷事项，什么代祷事项？哎呀，神垂听了、啊，奇妙！比如说我们为刘吉祥刘叔祷告，他以前眼睛看不到，现在蒙主的垂听，他现在看得到了，几分几秒都看得到了。这次都为主做见证，我们说哎呀，神垂听我们祷告，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，就要为主做见证。然后呢，有什么什么事情？大家是一个谁一个问题，夫妻吵架，现在感谢主和睦了，他每天同心合意的在主的面前，他们在主的面前这样摆上，哦，神垂听了、啊，然后他们两个夫妻和好如初，这样，然后放在祷，接着祷告，神垂听，对啊，荣耀就要归给主。所以说呢，副小组长也有很多的使命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使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呢，正是在这方面有美好的学习，正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接着推动家庭小组，让福音在这个地方广传出来。对小组长和副小组长，我们有哪些要求呢？我们小组长、副小组长有两个建议。第一个，最重要是照顾信徒啊，使他们能够长进；第二个，带领呢邻居归主。所以家庭小组不要永远停在那边，自己喜乐就好，这样不会增长的。喜乐走周围邻居，周围邻居一步一步带领他，关怀他们的需要，一步带领他们到主的面前来。然后呢，小组长、副小组长，我们给予他们训练，然后呢会授予他们权力，然后同意奖章。因为有些人，你要小组长开始不太了解的，他要预备他讲10-20分钟的道，或者是要分享圣经，他还不知道从何分享，生命还没到这个地步啊。那传道人会把整个的两个月的那个信息会写出来，说这个礼拜要讲什么主题，然后有一些经节，然后应该怎么去发问问题，然后小组长接受这方面训练，这方面训练以后呢，他就照着来。所以说五月份的时候开始训练，因为6月份我就要到美国去，我要到8月。底才能回来，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那感谢主，如果家庭小组稳固的话，这传道人在不在都 影响不大，反而传道人不在的话，因为我很容易给人家压力啊，然后我很容易到那边的时候我在讲话，我这个老毛病老是改不了，你为我祷告。然后呢，到那个家庭小组在聚会，慢慢以后呢，传道人离开一段时间，弟兄姊妹都要起来，因为要挑担子，要操练才会长大。你不给他担子，不给他服侍，不给他这个带，他一直没有办法长大。所以呢，小组长、副小组长是要接着这样一直慢慢的带，慢慢带，带他带，不断训练，不断的带，长大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不会给他太多的压力，所以奖章方面我们会统一起来，让大家不要有一个重担。那领会领事呢就教导，我们就知道了。然后呢，很重要一点呢，我们怎么样要消除比如说一个半钟头以后呢，像我们每一次都欲罢不能，都是两个钟头，有时候我领的都两个钟头，其实不是欲罢不能，是我讲太长。我讲太长，我以后这一点我要操练，这一点我做不太好，我说要操练。比如说小组的聚会，比如说唱诗20分钟，唱诗20分钟以后，从他一个祷告之后呢，开始呢就有20分钟的分享神的话，就让弟兄姊妹都能20分到30分钟的分享，然后大家谈感恩的事情，感恩事情以后谈代祷的事情，然后呢开始为慢慢以后我们操练那个医治，为病人，为呢有问题的带到主的面前祷告。还有呢，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是圣灵整个工作的时代，所以我们要渴慕圣灵。在刚刚开始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1年9个月前的时候，我们有被到祷告山去，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几位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。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怕的教会讲灵恩到一个地步会走偏了，所以呢我们很久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谈这方面问题。现在开始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圣灵的工作，教会才可能兴旺，在无限量的增长，教会才可能无限量的增长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最近陈小林姊妹师母不是在开课的时候讲圣灵的课吗？盼我们众弟兄姊妹真是在这方面有学习以后，弟兄姊妹生命对了以后，我们带你们渴慕被圣灵充满，渴慕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说呢，在礼拜四跟礼拜六晚上，我们在训练完之后呢，讲了完之后，我们有一段时间要圣灵在圣灵里的祷告。有些人有这个经历，愿意这方面渴慕，可以留下来，我们就做这方面的祷告，也一并祷告，也按手祷告，也按手祷告。那我们韩国有一个问题呀，他们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因为家庭小组没有不可能一开始定的就非常好，但是不断的调整，不断的调整，一步一步调整，怎么样合适怎么样做。就像我们教会一样，我们不可能在2-3年前就定一个教会，将来以后怎么不可能，因为教会是活的，人是活的，不是死的东西。慢慢的一步一步按照神给我们的意向跟需要，慢慢一步一步在调整。那韩国他们也是这样，他们刚开始家庭小组啊变成什么呢？来，这个礼拜轮到我了，我在家庭小组弄吃的，哇，牛肉干这个弄一大堆。下个礼拜换他的时候，他说像上个礼拜他做得不错，好看我的。这个礼拜哇，什么都来了，哇，更多。再换他们两个都那么好，怎么办？我来，我就告诉大家，民劳民伤财是民穷财尽啊，弄到这个地步。那我们规定不能这样，大家不要在这方面比较，茶水就可以的，顶多一点饼干，小饼干大家一时就好了。因为家庭小组有小孩子嘛，小孩子他不了解啊，但是你有些饼干让他们小孩子吃啊，很好。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是小孩子不要来参加，错了，小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长大，让上帝来管理，将来你就不用为孩子担心，就不必为孩子担心，把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。从小像我们家庭小组好多小孩子啊，他们说哇好喜乐哦，他们说好会祷告哦，他们好会祷告，他们真的是有心的，不是说在那个只是背一些台词的，他们什么问题都知道，临睡前祷告，养成美好的习惯。所以呢，家庭小组啊，是借着孩子们带到主的面前来。那小孩子们唱歌，然后了解。上个礼拜我跟这个谢宏文弟兄在谈到什么？他是艺术学院的，声乐系的。他谈到他们班上有30多个人，10几位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十几位基督徒，我说啊，30多个人，10几个基督徒，不是1/3都基督徒吗？我说怎么可能呢？你们知不知道台湾基督徒的比例？100个有几个基督徒啊？大概多少？多少啊？只有2-3位而已，挂名的还包括在内，不是不包括在内，不挂名的话100个大概只有5个是真基督徒。我告诉诸位，那挂名的受过洗的，挂个名的，他是基督徒的，这种的不是真的认重生认罪悔改的，这种还是大多数。不谈这些大多数，我们光讲好，差不多50万人左右，台湾将近200万嘛，50万人左右，差不多2.5%左右。那为什么艺术学院呢？他们的比例基督徒比例这么高呢？平均比例这么高，为什么这么高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啊，小孩子在教会里以后，他发觉诗歌非常美，非常好，不是唱那些靡靡之音。小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长大，学诗歌都唱会了。你们本来以前哪有什么机会唱诗歌啊？哪有机会唱歌啊？训练啊，在教会里呢就常常不断的唱歌，因为基督徒是个唱歌的人。因为唱诗歌来颂赞主， 所以他们从小在教会里就知道喜欢唱诗歌，所以长大以后因为这方面操练够了以后，你考艺术学院不是光你成绩好就可以考啊，你还有术科，还要看你的声乐，你哪一方面弹钢琴要弹的钢琴的基础，小提琴有小提琴的基础，但在教会这方面有相当多的训练，所以这些人呢长大以后认为想要音乐服侍主，或在这方面要深造要造就，所以为什么在艺术学院呢、啊、艺专里面基督徒这么多，是这个原因，因为从小在教会里长大，在这方音乐的背景里面长大，弟兄姊妹，所以说呢，不单我们这些在座都是成人呐、啊，我们自己来到那个主的面前，我们参加家庭小组，我们孩子们尽量参与，尽量参与，不要怕。为什么不要怕呢？因为呢，小孩子到教会里，将来被神掌管，你不要一天到晚盯到他，因为神管他，神管他，你人父母亲可能永远在孩子身边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但神在他周围，他哪里去躲主啊？诗篇上说，我到哪里去避开你的面啊？你到哪里啊？天涯到海角到哪里啊？你上天下地，主都与你同在。主都与你同在，没有地方躲他，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把孩子们也带到主的面前来。有些人说，那我礼拜天带到教会里来，太吵了，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比如说在这里讲到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哇，这个哇，这个哇，这个此起彼落，那叫传道人怎么讲？感谢主，我们有闭路电视，你到上面太慢慢去挖去吧啊！上面你再吵的天翻地覆，我们也没有感觉啊。所以现在感谢主神给我们预备闭路电视，闭路电视那预备之后呢，很快我相信教堂上面也坐不下了。那时候求主真是。给我们预备合适的地，我们要推动建堂，因为这个地方毕竟就是你大社或者怎么样比较不方便，而且公寓型的房子，我们盼望能够不要这样，能够买地，能够建堂，能够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教会，让这个地方礼拜天的时候，人就是一听到这个教堂的钟声就来敬拜主，就来赞美主，所以我们盼望众弟兄姊妹都要在家庭小组上全然摆上。都要在家庭教排全然摆上，我们参加，然后接受训练，生命长进。因为这个世代真的除了主之外，没有什么好恋慕的。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呢？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呢？我前天啊，我在那个家庭小组当中，我也做个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常常思想生命的问题。人不要眼光这么短视，不要那么短视。为什么说不要那么短视呢？你要想人从哪里来。现在要到哪里去？你不要说现在管他这么多，眼睛一闭管他脚一伸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那么单纯。我们要面临审判，人死后是有灵魂的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虽然我没有死过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真的有这方面的经历。我真的当圣经上讲的太清楚，这不讲，我自己讲我本身的经历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《死亡九分钟》啊？死亡九分钟，一个人死了之后，已经脑波停止，好像那个心跳停止，九分钟之后再活过来。哦，他说他以前是怎么样？他灵魂躯壳好像飘飘上升，上升，上升，上升，上升。后来，哎，不知道怎么，不知不觉回来那边。他说他已经很好像一个很虚空。我讲我一次的经历，那时候我在芝麻酒店上班，在那边当柜台主任。因为有个 FIT 要来，什么 FIT 就是旅行团要来，旅行团要来啊。那时候突然晚上来啊，他飞机误点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去接他以后呢？接他以后，我们要给他做这个。他给他们办 checking， 就是怎么样登记住房子给他分配，因为一来了四五十个人，一大堆，我们就在办，结果搞到12点多，将近1点钟，结果他要回去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小姐，那个她家住在六张里，那六张里她又不敢晚上一个人坐计程车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就骑摩托车要送她回去。回去的时候我肚子饿得不得了，你看一两点嘛，饿不饿？满脑子想萝卜，满脑子想说赶快到路边摊啊，好好到那个巴德路那路边摊好好吃一顿啊，所以加速的时候到个。那时候3更半夜嘛，那没什么车，我有时候也忘记是红灯绿灯的，就给他冲过去，不知道红灯绿灯冲过去，突然呢，后来我发觉，哎，那时候我只想饿，肚子饿，只想吃只想萝卜饼，所以说呢，过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在想不对劲，哎，那时候时速大概70多公里，我骑车子以前很快的，现在慢慢学习慢，那大概70-80公里，很快的速度，我说哇，来不及了，因为大概到这。墙壁这里，我摩托车在这里，才看到一部车子，计程车停在路当中。我当时居然没有看，我不知道脑筋在想什么，看到来不及了怎么办？然后一声，砰砰啊！我只一声住啊！我就再叫一声，我就撞到计程车上面，咚啊一下，人就飞过计程车，咚昏过去了，昏过去。不过感谢主，我戴安全帽。如果当时没安全帽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。人你看撞了计程车也飞出去，我就不知道过了几个世纪一样，我不知道过得怎么样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在飘。那时候我真的有这种感觉，我觉得我在飘什么，我觉得那股一直飘，哎，好像很喜乐，又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不知道干什么。我现在想起那时候的光景，我前天在回忆的时候一直在飘，飘什么我也搞不清楚，好像在飘了很多东西，一直飘，暗暗的，我觉得感觉上是暗暗的。那我很清楚的感觉飘，后来好像不知道回到什么东西一样，回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听到有声音， 听到人的声音呢、啊？听到什么人说？啊，戏呀、啊，狼戏呀、啊，戏呀、啊。人说，我听到说人死了。哎，我就那时候觉得，好像我灵魂已经回到我的躯壳里面。我心想，哎，死了，我死了吗？一下，我想我有反应啊，怎么没有死啊？我就动一下看看，哎，可以动了，哎，动了，我就说，一下我因为有人把我抬起来呀、啊。抬到了什么地方去，要到计程车上要送医院急救还是哪里哈、哦、完全没有知觉的。后来觉得不对劲，我说哎，我就动动哎起来，我就挣扎一下，他们看哎等等啊，我说不啊，那我戏，我就说哪有死的，没有死啊，我真的这样讲。然后起来以后慢慢动，感谢主，我只一身的伤流血而已，感谢主，脑没震荡。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？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仿佛在飘，人真的今天没有经过不知道，你以为人死就这么简单吗？不，有一个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主宰着我们的一切。我们从哪里才，他告诉我们；我们从哪里去，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所以基督徒的死只不过是离开这个世界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。因为我们在人生既然是寄居的，是客旅的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有一个归宿。今天我们到任何地方去住旅馆，我们住旅馆，你要回到自己家里。但是住家里，你只是住得比旅馆长而已。你一辈子住，你住看看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换句话说，你既然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你有到另外一个归宿的地方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到哪里去呢？神在我们身上有定义，有计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，我们要在这条道上好好的走。因为人世间所有一切都要过去，今天圣经上预言这世界一步一步的走向毁灭。我们今天要世界大同，要那顾外户那而不避啊，什么谋避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作而不作啊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今天是这样做吗？是这样吗？没有。我们看看事实上今天到什么地步。圣经上早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将来要到什么样的地步，将来清清楚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。所以呢，我们接着我们家庭小组中，我们分享，把我们问题提出来，把每一个人软弱提出来带到主的面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家庭小组可以取代教会，不行。因为很多人到我们这，今天这么多人到教会来，是因为开始家庭小组以后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到教会来敬拜主，在那边是大家弟兄姊妹分享喜乐的时间，到教会来是个敬拜主让主得荣耀的时间。今天是礼拜几啊？什么叫礼拜天你知道吗？就礼拜的那一天嘛，就不叫睡觉天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哎呀，我太忙了，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那个很累啊，做工很累啊，礼拜天不睡觉干什么？我说又没有说叫睡觉天，叫礼拜天啊，对不对？礼拜天不是乱讲的啦，礼拜天是礼拜的那一天啊，这是有根据的啦。做礼拜的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不能说礼拜一到礼拜六，一个礼拜一天24小时，一个礼拜是有168个小时，你167个小时都为着赚钱，你一个小时都给主，两个小时给主都不可以吗？那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你怎么基督徒呢？礼拜天做礼拜的那一天都不来做礼拜，让神的心得到满足，让弟兄姊妹彼此关怀，不这样，那我们算什么基督徒呢？我们讲基督徒呢，还趁早不要这样讲，我们是基督徒，因为实在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吗？神多么盼望我们一同聚集敬拜他，让神的心得到满足，因为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，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，神的心就非常的喜悦。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在世上有苦难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，在世上，彼得前第五章说，在世上有苦难。但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怎么样？已经胜了这世界，胜了世界。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是什么？是撒旦的掌权作王。今天世代是撒旦的工作的时候，撒旦知道他时候不多了，所以最后他拼命的在那边搅扰，拼命在那边乱整，拼命的毁灭一个算一个，毁灭一个算一个，那怎么办呢？这种情形怎么办呢？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放心，他已经得胜了世界。所以凡是属于你的儿女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得胜这世界，可以得胜这世界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一样，一起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我们把人领到主的跟前来。这个会那个教堂的标语啊，这个标语说，我们大家把念一遍好不好？看一下，念一遍，预备，来，到了。今年要领一人归主啊！太小声，好像没有气力。这种没有气力，怎么会真的领人归主？再一次，预备，来！别忘了，今人年要领一人归主啊！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这样，要一个人领一个人归主，一个人领一个人归主。教会将来慢慢的兴旺，韩国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教会特别大，我世界特别高，教会特别高。你们去翻过以后，将来我们举办一个，然后到韩国去考察的，希望明年后年我们可以成型，我们去会受到激励。那我们这个地方教会那么小，你不能把那个广告牌子一打拿得那么高，影响别人怎么办呢？感谢主，我们就有人。你看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外面一个大标语在那边啊？在外面隔这条这个后面一个大标语，有没有啊？耶稣说怎么样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 因为人啊经过昆仑山道场都会看他一眼啊，那不错，那个设计的很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绿色的，像高速公路的绿色一样，悦人耳目。我们怕人看了以后常常会失想。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你们经过那边有没有看到那个堤防那边也有标语啊？也是讲那个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凡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祷告，主真的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主的面前来。我们还有一个福音译者，福音译者，这样盼望这个地方整个的都是看到神的福音标语在这里出现，神的国在这里。真是因为这个地方千百年来被偶像那个所整个的影响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五谷要丰收回来，因为耶和华指着自己右手跟大能的膀臂，其实说我必不再将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。主的话应许安定在天，永远不会动摇。盼望众弟兄姊妹真的有这个心，我们来服侍主，来服侍主啊，让主的心得着满足，让主的心来得着满足。因为时候不多了，照应许主要快来的。既然这个时代我们是马上面临审判的时代，面临主耶稣再来的时代，面临毁灭的时代，我们应当有什么样心呢？感谢主，我们有盼望，因为主要接我们到天家去。主说我给你们预备一个地方，在那地方没有哭泣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疼痛，没有悲哀。弟兄姊妹，你这一生看过人没有叹息过吗？你看过人没有忧愁过吗？没有哭过吗？这一辈子没有哭过人请举手我看一看。不敢有人这样说，没有人忧愁吗？今天人需要爱。弟兄姊妹，外邦人他还看不到耶稣，他不知道耶稣的爱，但是借着我们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小小耶稣，都是小基督，每一个人要把神的爱出去。所以大家弟兄多为人奉摆上，多为人摆上，不要只为自己，不要只为自己。你为自己会越得就越不够，越为别人摆上，你越别你为喜乐，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喜乐。所以谢德龙蒋公劝勉他的儿子蒋经国总统年轻的时候，希望他将来手心永远是这样往上，那手背是往下往上的，手心不要朝上，手背是朝上的，这样是多给而不是多要。多要，我们人盼望弟兄姊妹是这样，你越给的时候你越多，多种多收，少种少收，这话是真的。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共同勉励。现在我们盼望我们众弟兄姊妹听了家庭小组之后，我们说主啊，我们真的愿意参加哪个家庭小组，愿意摆上为我们领一个人归主。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花一分钟时间，我们同声开口祷告。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周围的人，哪一个人我们有心传福音给他，现在心里想求主给我们一个人，大家不要左顾右盼，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求主感动我们的心。好，我们现在同声来开口。主啊，孩子要把他这个孩子母亲弟弟妹妹一个个的交在你的手上。主啊，还有亚明交在你的手上。主啊，圣灵啊，虽然你要工作，主让他们被感动。主啊，孩子没有办法，求主让孩子更好的见证。求主赐福，求主施恩，求主保守。主你带领他们，主你保守他们，让每一个人生命正当长热起来。把小三把周叔叔把家人都交在你的手上。圣灵啊，我们仰望你。哈利路亚，求主你要工作。哈利路亚，因为你把使命给我们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，愿颂赞愿荣耀都归给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，因为你把使命给我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主，你要我们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不是要他们来，是要我们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借着家庭小组发挥功效。哦，主啊，求你的灵在我们当初做感动的工作，好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参加家庭小组。因为这时代的人缺少爱，人人需要爱。即使他表面上说他不需要爱，是主啊，我们知道他心田的深处他需要爱。主啊，外邦人他还不认识主，所以他不知道主耶稣的爱，但是借着我们这些小耶稣，哦，真是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关怀他们。主，不是光光只讲福音，主啊，我们关怀他们内心的软弱，关怀他们内心的痛苦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很渺小，我们没有受过什么训练，但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你圣灵复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要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圣灵呢，我们要仰望你。圣灵呢，我们要呼喊你。圣灵呢，求你在这里大大的做福音扫荡的工作，让五谷成为基督之乡，陆光一村成为基督之村，国家公园城成为基督之城。我们仰望你，求主的灵感动我们。人的话语有限，因为我们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但是我们依靠万军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必要成就。谢谢主，求主继续感动我们，听我们这样向你谢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